OK， 重新来，我马上重新创建一个会议室，把所有人加进来，他们这里。OK， 喂，张老师，啊，不好意思，刚才断了一下。行，现在57分，不过您可以直接开始了。就是大家说你的声音小了点，你能不能把你的麦克风音量调大点？
我是用的那个笔记本上面的那个
麦克。哦，行，
这样可以吗？
可以，我这里也可以把声音调大的。行。
啊、
哦、行。
我那个耳机坏了。
明白。
嗯，
那行，你现在直接说吧。
啊，直接说啊。
直接说，就是因为我看了你的那个提纲啊，提纲好像就是详细了很多，那么基本上也都是我们想这个想知道的事情，但是这个时间来得及吗？
嗯，就急速啊。
嗯，没关系，如果确实需要的话，下次还可以请你来继续讲啊。
嗯，好的，那我现在就开始了啊。
OK。
我今天呢，给大家就是说，实际呢是什么呢？我挺希望大家呀多提一些问题，然后我开始讲的。
啊，明白。其实这一个范围，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就是整个项目原型没出来，那么就是先想把知识和学习一些关系呢，就是说建立一个比较什么正确的一种思想方式，然后才能内里头来。
好吧，那我就开始讲啊。
OK。
有不感兴趣的地方也可以中断，没关系。就是个人成长，就是社会互联。那我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交。实际上，我真的很希望我们社会的每一个群体都能够有这样的意识，而且呢，要有这样的一种行动能力来关注跟个人成长、跟社会发展。能够呢关注我们社会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对学习，
你说你解释啊？
学习本身当作一门学问，
哦，
来学习，
明白？
而且这种学问呢，这种在每一个群体去实践的时候呢，他才能够真正体验到。实际上，对这一个方面内容呢，是老早就做过探索和积累，这个在《论语》里面都有。那么我首先讲我的那个提纲，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社会的生存对我们提出的学习要求。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成长啊，学习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第三个呢，就是讲这个有关现正式学习跟非正式学习两个角度来阐述。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说有关提高学习的这个效率，就讲到这个社会互联跟知识管理跟学习的关系，且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对于我们树立比较好的这种学习观啊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学知识很多，方法也很多，
还是说
很有问题。
前面两个有一个是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那么我想说的就是，我插一句啊，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程序员呢，就是在工作当中进行学习，一般都是说只能说是非正式学习，而且是被动学习。因为就是说随着项目需求不同，我们不得不去快速学习不同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在以前上学校那样进行正统的学习。
那个到时候我会解释什么是正式学习，什么是非正式学习。
OK， 明白。好，您说，继续说。
我先讲第一点，就是
好的。
社会生存的要求变化的最急有不断感受到社会变革的朋友啊，才能够呢想进一步了解什么是学习，怎么是学习，就像你们一样。我原先在那个 MSN 上面啊，有几位朋友，他们做那个企业咨询管理，他们就跟我说他们最想了解或者最需要提高的是什么，是学习能力。也就是说快速掌握的学习，掌握就是说快速学习的这个方法和技巧，这是他们的那个岗位呢，对他们，尤其当那个咨询公司在承接不同的业务订单的时候，考验的是什么？考验的是工作人员的这种学习能力，他必须能够在足够短的时间内 就是说就那个业主订单所在的这个行业或者所做的具体工作呢有一个足够的认识，而且要能够穿透这个行业的相关，就是说它相关的内容跟那个，还有资格呢为客户去提供有价值的这种咨询。
这是咨询行业是吧？
哎，我做问题呢，我觉得这是社会对生存对学习。
喂。
喂，
哎，
能听到吗？
现在听到，刚才突然断了一下啊，您说。
啊，好，我举例子，咨询行业呢，企业管理咨询行业，为什么举这个例子？我就是说，这是社会生存啊，对我们学习能力提出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类似的情况很多，就包括你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行业 ，IT 技术人员所在这个领域，同样也存在着快速学习。跟这个调整优化自己知识结构能力的这种要求，对社会总体的这
喂
速度呢，个人的学习速度
啊，其实喂听得见吗？
啊，听得见
啊，对对对，其实就是说都是碰到这个问题，但是就是说现在还没有一个就是说一个统一的理论吧，或者说就是这种快速培训方法。能够让我们这种环境的这种人呢，能够迅速获得相对应的这种学习方式。
对对对。
哎，这个是你们教育前沿人的，其实也是一个重要课题。
现在说的就是说，这个社会啊，生存已经对我们这个学习能力提出挑战，就想说明这个实际情况。
嗯 ，OK， 我明白。好，继续说。
但是呢，我想啊，就是说从你们这个群体来说呢，你们的学习能力已经很强，因为这是你们从这个实践当中啊验证出来的，非常站在我们整个社会那个大众的前沿，就从学习能力这一块来说啊。所以呢，我今天来跟大家交流这个学习的话题啊，可能说加上我自己的一些体验或者我专业的一些知识来阐述一下学习的观点，所以有的方面呢，希望大家能够多批评多指正。能够在这个研讨文哈，或者我们交流文激发出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战胜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讨论就更有价值。
明白明白。
为什么？就是说，因为我们处在生命成长的实践学问。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关心自己的成长，关心社会的发展，那么他就会去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学习。现需要去思考跟学习。
就这么叫就行，嗯。
或者说我们现在社会呢提出来这样的一个现状，对我们学习能力的一个挑战。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从我们中国来说，过去呢就是一种家族制、家庭教育啊、长辈啊，还有我们的那种私塾制那样的一种学习环境，跟我们现在所存在的这种全球化的网络互联的这个环境呢。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同，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终身学习跟学习化社会的这种需求，
嗯，
就是社会发展所提出的这个存在的这个学习课题。那我前面讲的第一点已经讲完，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咨询行业、企业管理咨询行业到我们 IT， 到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大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网络互联、信息技术、通讯的发展所导致的这个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学习呢已经成为你那个生存、社会生存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应该说第一要求，第一技巧要求。
对对对。那么下面呢，我再讲到第二个问题，说这个学习啊是生命成长的这个课题啊。
哎。
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呢，是不断的发生变化。不断发生变化。说刚才我们前面第一点最后呢提到，就是说这个学习啊是关于生命成长的一个实践学问。现在社会的这个人的离岗跳槽、个人兴趣转移等等，所有就是说所有这些变化呢都是新的东西。那么对于在那个有限时间、精力跟资源，学什么东西最有价值，要去思考。那么学什么东西最有价值，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个人的价值判断的过程， 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你就会采取什么样的一种行动。那么你的价值观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这是由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文化整体的价值取向，还有你个人的人生修养来决定。我们不妨每个人啊都去反思一下，就是说你的人生价值取向是什么。我觉得如果说每个人去思考，去问问你自己，去聆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个是
不过像这种
时间允许啊，我觉得每个人呢花点时间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对对，古人不是说吧，君子什么每日三省吾身，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一个呢是节奏非常快，还有一个，如果在没有引导情况下，反省，估计一般人是不会有这种机会去反省的。喂，听得见吗？
哎，喂。
就看来大家都一旦知道这个庄老师过来讲课，都非常急迫，拼命的在往这里头播，拼命在往这里播。
好好，谢谢。
嗯。
那我接着讲啊，
好，
这个人生价值取向上面呢，实际上我们中国的那个传统文化里面也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去好好学习的东西。比如说在这个大学啊，大学就是大学中东的那个大学里面提到的那个为民之学跟为王之道，这里面啊就涉及到学习的目的、学习的方法以及不同价值取向所成就的那个学习的成果的模式。所以以此见今，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学习者关于人生修养的这种学习价值观问题。我们很多人实际上是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很多的时候呢，生活呢是处于一种我们只是麻木的状态。我这么说啊，用这个词汇呢，并不是说有意识的去说一些难听不直说偏激的话。我自己反思我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我在学校里面教学，有的时候观察学生，我发觉学生的这种学习啊，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不知道就学习跟个人生命存在日记之间的关系，不知道学习跟个人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不断的干什么呢？我们不断的向外追求，却不关注自己的心灵的成长。所以呢，在我讲那个具体的政治学习、非政治学习，讲知识管理、讲社会互联这些内容之前，我想重点强调一下，就是说学什么东西最有价值。我觉得两个方面的东西是对我们一生的学习都非常重要的。
对，喂，哪两方面？这是重点的重点了，哈哈。
对，一个是你的心灵的成长，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思维能力的培养，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就是息息相关。在我们学校里面啊，实际上也有这方面的培养的内容。那么对应的就是道德教育跟创新能力的这种培养。道德教育呢，
不过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啊，实际上跟我们这个心灵成长是相关的，创新能力呢，跟我们思维能力呢培养是相关的。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就是说，想跟大家呢重点讲一下，就是说，想跟大家重点强调一下，就是说这个跟思维能力培养的这个话题啊，为什么说这两个方面的学习内容是最重要的学习内容呢？是因为每一个人，无论你在哪里工作、学习、生活，无论你是在现实当中存在，还是在网络当中畅游，最后决定你人生的都是这两个方面。为什么这么钻研啊？为什么这么钻研呢？就是这就涉及到一个，我们经常说，这个里面有一些概念哈，就是说心，什么是心，什么是脑？为了阐释这个问题呢，我想做一个例子。就是说禅是心灵成长跟这个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人生当中今生最重要的学习内容。为了禅师这个观点，我做一个例子，就是把人脑比作电脑。我想这样的例子呢大家也比较常见，肯定是知道的。
对
于我们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来说呢，更容易理解。他们大脑就相当于计算机脑啊， 它实际上是什么？是一个物质系统，物质啊，物理系统或者物理的这种，它是一个物质，就是说你们。
我知道，我知道，对对对。
那么它跟这个大脑跟计算机一样是什么呢？在哪些方面一样呢？它能够进行信息的决策处理，大脑能够记忆，能够判断。那我们计算机里面啊，有 CPU 中央处理器，有 RAM 等各种。
对对对。
也是能够进行信息的存储跟处理，是不是？
对对对。
而且呢，这个电脑当中，就是说这个信息存储还有内存跟外存啊，这个跟我们人的信息的处理也是非常的相似。那么在电脑当中，除了这个这样的跟大脑雷同的这个功能之外，计算机里面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它进行信息传输的这个传输通道或者传输线路，是不是？
对。
那么这个对应人来说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心是什么？心呢，实际上呢是对应我们人体的神经网络进行信息传输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人呢，通过我们的神经网络，把大脑跟人的五官感触器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那么心就是从这个信息传输的角度上面来描述人对信息的这种传输过程。实际上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理解，也就是说心跟脑是描述同一事物的两套相互补充的话语体系。那么其实人从这个心理活动或者思维过程来说呢，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神经网络在通过人的五官的传感器效应器作用下，与我们的那个生存环境不断进行能量和信息交换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信息决策者在哪里呢？由脑来完成。所以我们通常所感知到的那个过程，我们把它称为心理活动，或者说我们称为我们的意识。那么实际上我们心理活动的方式，或者说我们人自身对信息反应的方式呢，称为思维方式。那么这里面信息啊从哪里来的？我刚才讲过啊，就是说通过我们的神经网络，通过我们的五官，跟我们的生存环境建立了一个
互动的系统。
互动的系统就是说建立了一个不断，就是说也可以说这么来说啊，就是说我们已有的这种心灵的状态决定了我们与周围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方式的深度广度，我们已有的思维能力决定了我们自身与周围环境所进行交互的信息与能量在内部的处理方式。那些方式有很多是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心灵的这个成长啊，跟你的思维方式关注这两个方面的学习，不论你在哪一个人生阶段都要去好好的去关注它。虽然呢你可能在这方面觉察得很少，但是一定要去关注它。
明白明白。但其实关注呢，我想基本上每个人呢，就是说下意识的都是在关注这两点。因为毕竟现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啊，竞争的实际上就是每个人个人的综合能力。你综合能力归根结底就是这两个能力，只是说现在没有人可能像您这样能够系统的去想它。所以就是平时人能够真正运用的或者快速运用的还是这种学习方式和知识管理方式。这是人就是普通人平时能够就是说意识到和有意识进行的。反而像这种比较高的这种思维或者反思，估计很难有这种环境去让他进行这种反思。我是这么觉得，是不是？
我觉得这点学习啊，
哎，
我同意你的观点啊，但是我还想就是说其实啊，在这个关注你的这个心灵啊，就跟人的这个价值取向 跟道德的这个熏陶啊，
它基本上
相关的，
它基本上是道德的直接反应。
它有那个专门研究心灵的，当然有一点偏那个唯心主义啊，就是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资料。所以说，有的人他容易这个偏激，或者说容易这个有很多这个心理问题，实际上不是因为我们的心灵的问题。
嗯，
所以这个里面，大家可以自己去反思，不妨去阅读相关的一些书，我觉得很有意思，对个人的成长非常有作用。
行，就是说，那课后
很多旧的观念啊，在阻碍着我们学习。
喂，那庄老师，这样课后的话，最好就是能给我们推荐一些书目，有关您说的这些观点，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可能这种工科人员想不到像社科、文科那样的那种阅读，就是阅读范围完全不一样。你最好能给我们列个书目。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我体会得到，体会得到。
好，就是说在说明，就是说哪一些学习的内容最重要之后呢？你如果能够体会到心灵的成长跟思维能力的这个培养呢，最重要，你呢就会不断的去自我反思，从对自己负责的这个角度上面，从你一生发展的这个角度上面来思考你过去的生活、现在的生活以及未来的生活
。
就是说不要把生命的成长仅仅停留在这个物质的那种追求上面，忽视了你内在的这种心灵的这种成长。但是我讲这个学习啊，就现在社会的学习，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把学习的重点，长久的那个学习计划，都要跟我们心灵、跟我们的思维方式，这个培养或者说学习很好的结合起来。其次才是学你专业知识，或者你想学什么那个具体的技术啊，或者等等。其次才是那些内容的学习。那么那个下面我就讲第三点，就是学习方式。学习方式呢，从不同的角度上面来划分啊，有很多种方式。那我重点呢想说什么呢？就是说想说一下正式学习跟非正式学习啊。刚才那个叫 Zoom Q，
可以这么说，对，你说。
Zoom Q。他们讲说我们现在工作了，哪里有正式学习啊？我们就是工作当中任务驱动的进行学习啊。我这里呢，把这个正式学习跟非正式学习呢做一个划分，可能就大家更容易理解了。实际上这种划分啊是相对的，每一个呢都是你这个划分的这个度数啊由你自己来把握。比如说你自己去参加一个软件技术的认证培训班的一个学习啊。我想这种学习也叫正式学习。还有比如说你去当然了，学校里面传统的教育这个肯定就是说是正式学习。那么非正式学习呢，就是说把那个正式学习在，就是说你安排出具体的时间、具体的那个学习目标去那个进行的那种学习，我们都可以把它就是说称为正式学习。非正式学习啊，就是充盈在你的整个的那个生活当中，你去看电影啊，跟朋友聊天啊，逛街啊，公司里面同事朋友之间的交流等等啊，这个都可以把它归纳为非正式学习。
明白。
比如说我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在这个线上进行交流啊，那么这个机会的创造呢，是由 Zoom Q 创造的。是通过他的那种非正式学习的结果来创造的，是不是？
对，可以这么说。其实我只是大家的一个代言人。
哎，我就说这个机会啊，是你给我们创造的啊。我呢，就是说下面呢，主要的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就是说对这两种学习方式的这个比较，因为呢。我们对学习方式的这种掌握啊，跟我们后面的知识管理呢是息息相关的。
您说。
那么首先讲这个两种不同方式的比较，就正式学习跟非正式学习。在我比较之前，我希望大家心里面能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啊，正式学习跟非正式学习。正式学 学习啊，就相当于你去拿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去参加培训班的你学习，知道吧？
对，
参加一个培训班啊，你去学一些技术啊，或者现在不是有很多的那种认证培训吗？或者说公司里面给你提供某种学习的机会，让你去专门的去学习啊，或者呢你在网上参加某一门课程的那种专业的学习，都可以称为正式学习。非正式学习就是相对于正式学习，我们平时偶然创造的那种学习的那种信息的那种交流。他们这两种学习方式的比较，从学习内容，首先从不同的维度来看啊，从学习内容，内容的总值，内容的结构化，正式学习方式呢，正式的学习，它的内容的总值，内容的结构化是确定的，有明确的学习内容，而非正式学习呢是不确定的。另外从时间安排跟时间的这种总量上面，正式学习的那个时间的安排跟总量呢是确定的，而非正式学习是不确定的。那么从那种学习方式，就是说教师来教还是自己学，这种学习方式呢，正式学习呢也有确定的方式，要么是老师教，要么你通过网络啊来学某一个具体的东西。非正式学习呢，常常它的那种学习方式是不确定的，是多样化的，而且是随机的。另外从有没有指导者或者教师这个角色存在的话，正式学习呢要么是有，要么是无，就是说也是有确定性的，而我们非正式学习啊是不确定的。从学习这个信息传输的方式或者途径来说，正式学习的这信息传输的途径跟方式也是确定的，那么非正式学习呢是不确定的。从时间的那个时空来说的话，正式学习的那种时空啊是确定的，不管你是在线上学还是在线下去听课都是确定的。包括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有一点点类似于这种正式学习有固定的这种时间空间啊。那么非正式学习呢是不确定的。从那个学习伙伴，我们都知道学习啊，学习的伙伴非常重要。从正式学习来说呢，学习伙伴通常是确定的，而非正式学习呢是不确定的。从那个学习机会的把握来说呢，实际上正式学习的机会呢是很少的，非正式学习的机会啊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是我刚才呢从不同的角度对两种学习方式的这种比较。那么我再比较什么呢？不同的正式学习跟非正式学习对学习者本身的这种要求。那么对学习者的要求呢，就是说对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的这种要求，正式学习呢对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的要求是小，而非正式学习呢对学习者要求能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从学习这个刚才说的是自主性啊，你有没有的自主性的就不取，你有没有有意识的说不去比你说你我相信不去比你表现强的
比较强。喂张老师稍微停一停，张老师稍微停一停。我们调整一下。刚才有谁就是同时进了 UC， 现在我们转播应该只有一个人转播，否则就会造成大量的杂音。
可以了。
OK， 好，请继续啊，不好意思。
说啊，刚才呢，就是说从不同的那个维度啊，实际上是从我们那个教学要素进行了两种学习方式的那种比较。也就是说，正式学习它那种确定性啊非常强，非正式学习的那种不确定性非常强。现在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来对比，就是说这两种学习方式对学习者本人的那种要求的几个维度。从四种主动获取信息角度上面来说呢，正式学习它没有那种对学习者主动学习能力的那种很强的要求，而非正式学习你要发生的话，必须学习者有很强的那种主动学习的精神跟能力。另外从那个学习能力，比如说这个包括对这个信息的这个筛选啊、获取啊或者等等加工啊，你本身的这个大脑对知识的这种加工，那么正式学习呢对学习者那种这种学习方面的能力呢要求 不是很高，或者说是低，而非正式学习呢，因为它比较零散随机，所以对学习者的那种学习能力要求很强。从那个对学习者本人的这个知识管理呢，正式学习呢，他的那个对他的知识管理的要求是低的，而非正式学习呢，对他知识管理的能力是要求是很高的。那么从那个个人的这种品质，那么这个品质怎么来说？谦虚的态度、友善啊、协助能力啊，正式学习呢，对这方面的要求也是低，而非正式学习呢是很高的。就是说，你要有很好的那种人际关系，或者善于跟别人相处，你才能为你自己创造出很好的那种学习的机会。还有就是说，对学习者本人的这种掌握能力啊，对事物的那种洞察能力呢，也就是说，那个也是非正式学习呢，他的那种对他的这方面的能力要求低，那个非。就是甚至对他这方面的能力要求低，而对知识学习呢是要求很高的。那么为什么要对这个正式学习跟非正式学习做这样的比较呢？实际是一种整体的趋势，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多样化，就是说我们不能用那种非常因果的那种思维模式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事物，而必须要用一种发展的、变化的或者进化的思维模式。
明白，稍微大伙儿稍微再调整一下，因为不好意思，
喂，
因为现在就是同时进行会议室，像唐颖
好像你呢，
不是我是刚才ID 吗还是灰色咆哮，他们那个不小心把那个语音打开了，不是音箱打开了，可以了，可以。
那个优先那转播呢？考虑什么问题来了？
行，那行，庄老师继续吧。
我没有，
没关系，继续听。
啊，没有。
OK， 行。
首先除了优先优先那个，对啊。
要不继续吧，只要你实在不行，好，你庄老师继续。
这样啊。
哎，好。
我刚才呢，就是说把这个非正式学习跟正式学习呢做了一个分析。分析是什么呢？就是说呀，它很多的东西呢都是对非正式学习呢，对学习者的这种自主能力、学习能力、知识管理能力、感悟能力、个人品质要求呢，这种学习方式的变化，也是我们社会的变化对我们学习者所提出来的要求跟挑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传统的那种因果的线性的确定的眼光思维方式来进行学习，或者说对待我们的周围发展的事物。我们要用一思维方式来学习，来看待我们周围的方式。
那我们
也就是说，我们学习者本身要有很强的那种敏感能力，这就非常非常重要。那煮青蛙的那个故事，188就死了。
哦，对，慢慢就给煮死了，是吧？
花。对，青蛙它那个反应能力差，知道吗？
知道。
力差，对我们人也是一样的。另外呢，专门研究那个学习型组织的邱兆良先生，他有一本书叫《学习型组织史》，讲那个蜥蜴跟恐龙。有一天晚上，天上的星空啊，星象发生了变化，蜥蜴很敏感，它去打洞，所以最后恐龙灭绝了。这个都是说明，就是说，我们。要对事物要敏感，要敏感，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遵循那种就是说我们不能遵循过去传统的那种推动性的模式。那么这种变化的不确定，就是说我们说的非线性，对学习者来说呢，也就是说你如果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你的学习啊的效果也会产生一种，也就是说你的学习点的那种积累，随着时间的这个自研，会，我希望大家呢，每个人都能够积累到学习的蝴蝶效应啊。
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深有体会的。其实我们呢，就是说可以说，
啊，
我说啊，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都有体会，只要是就是说干程序员干了时间稍微久点，这个呢就变成了一种量变到质变，就是你掌握的这个知识点分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碰到新的知识范围，你会迅速渗透进去。
明白明白明白您说的，您继续。喂，张老师。
庄老师接着说吧，好像是不是声音那边又有问题了？
没有没有，
我先就说哈，
你的声音很清楚。OK，
我刚才呢就是跟大家就是说就是分析了那个学习的方式啊，正式学习跟非正式学习，为什么去分析这两个方式呢？这个对我们的那个知识管理呀、或者说我们现在的
对。
但是呢，我觉得我作为微乐这个项目呢，它是知识共享的一个项目，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你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实施啊，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平台，你它并不是说应用问题，它而是你应用的人要有能力跟水平跟它相适应，
还有愿望，还有学习愿望，
长远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还没有达到你们目前的这种层次，或者随着你们项目的这个进展，你们自身的这种学习能力越来越强。所以知识管理这些平台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你在实施时候，实际上你的实施是帮助你的使用者提高学习水平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这里面应用这个平台能不能应用，跟他的学习能力，跟他学习层次，跟他的那种学问的这个层次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进行知识管理的这种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引导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帮助学习者学习的过程。
对对对，这也是我想的目的之一。因为其实想用这种平台的人的话，基本上是要必须要首先认同开源思想这么一个东西。其实我最初的一个想法呢，就是说跟大家不是说分享知识，分享开源开发的这种乐趣。OK， 您说啊，明白。
学习的品质，就是说，社会互联跟知识管理，主要说两个方面问题，就是说，我想这个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通过一种网上的这个技术啊，在做支持。那么关于这一方面的这个论述啊，也非常多，比如说学习型组织啊、知识管理啊、基于业务流的学习啊等等啊，很多人都在讲，那么都非常有道理。我这里呢，重点想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网络互联的这种规模效应，这个我在其他的那个就是说有关文章，跟这个也谈到过啊。就是 Joe Cross 他有一句名言，就是说学习是优化你的内外网络。我在他这一句话的基础上面呢，我想从这个系统论的角度上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学习，或者说对群体的那个知识的管理建构也好，就是说你这个里面啊，网络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构建你知识节点的那个过程。那么一点，你不管学哪个方面的内容，你要找到最适合你的学习社群、你的网站、你的人。比如拿我自己来说，我原先学习这个社会性软件这方面的知识，我最初呢是加入到这个 DN Blog 上，有毛向辉。好，那么我跟这个 EQ 交流呢，他告诉我很多有关开源的信息，我觉得做的节点啊有了拓展。所以呢，我们在衡量一个人学习的品质的时候，这个品质就是你学习的这个体量啊，不良的时候呢，就跟你构建的这个知识点的深度、广度、效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一个人学习在检验的时候啊，或者在拓展与提升你的那个学习效率的时候，你要去考察你的那个知识节点。那么从我们那个企业，或者说这个从这个一个群体，不管是我们那个教育里面教育局啊，还是我们现在开源项目，还是我们那个企业里面，你在创造环境的时候啊，要把握住怎么来帮助你所服务的对象啊，来建构这种知识的节点。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东西，就是说你在这个底层的这个方面，包括内容的这个标识上面，可能还涉及到这个有关这个语义网方面的一些东西。就是说马克思也有一句名言，就是说人的本质是什么？社会关系的总和。我觉得不体现人的这个本性的一个过程，这个是我想 给那个网络化一点，就是说建构知识管理去帮助用户，帮助学习者去建构他的那个起点，而且呢有意识你的那个起点的那个多少啊，就会体现出一种层次状的规模效应，比如你两个人的起点跟十个人的起点，另外呢你起点上面的这种内容的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这是就是说要关注起点跟关注起点的这个规模。我第二点想说的是，就是说在这个上面啊，这个起点里面啊，一定要有就是说不同的性质的那种混沌的状态，就一定要有不同的人员来参加，不要是同一个层次的人在这个里面做交流，一定要把它拉开，让信息能够流动起来。这个呢实际上这个我想大家可能也有体会，你如果周围的人啊都一样的水平，那就整个的这个群体啊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发展。
对，就跟大自然一样。
我再补充一点。
您说。
哎，对对对，另外呢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不管是我们个人学习还是我们的那个群体，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处在一个信息的，可以说的是大自然对的，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把自己的这个生态位给建设好，另外我们还要关注到我们的上游的信息跟下游的信息横向的这个信息的这种交流。这个里面呢就因为时间关系呢我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这个知识管理啊不同的阶段啊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说你初级用户刚开始去实施，他的学习能力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上面，那么这时候我们关注的重点啊实际上是什么，是一个知识的积累跟你整个的这个框架这种构建。那么内部信息环境的这个构建啊又跟整个外围的这个大环境是怎样的，与大家我不展开说了。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
到了第二个阶段初期积累之后呢，就是说你的基础环境建设好了之后呢，你这个环境建设不是指那个硬件的，而是指我们本身的这种知识结构分布网络已经非常的清晰明了，都是让每个人处在适合进行发展的。我是说的那么在这个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是在不断的进行知识的优化，这时候呢可能主要的有关是知识的挖掘的这个问题啊，知识优化挖掘的问题。最后我就是下面就结束了啊，就是我最后个人的这个成长还是群体的成长啊，无论是你学具体的知识还是群体的成长，不管你是个人知识的积累还是群体的这个知识的管理，这一些呢就是不能跟思考，就是说都是必须要放，不能分开思考啊，必须放在一起思考，放在一个群体放在一个系统里面来思考。组织就是说我们的群体呢要能够在那群体整体的这个水平上面啊去吸纳共享去变获取变离去促进去利用，个人呢还是这个组织我们都不能忽视社会性的这个存在，也就是说不能忽视这种非正式交流所创造的这种学习机会跟学习意义，还有就是说你所创造这种社会性的这种规模的这个大小，反正总归来说呢就是说学习啊是要靠我们去认识去实践去积累，在这个实践当中来去提升，对每一个人来说呢就要让学习成为习惯，用知识管理呢来提高学习的这个能力，群体也是这样的，然后让我们呢不断的走向开放走向交流。好，谢谢大家。
OK 我先鼓个掌。那个先说这是哪一个在说话呢？喂，
说
还有十分钟。那个庄老师我先说一下，待会儿的那个就是艾萨克毛他要是由他主讲的时候你也可以听，你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帮忙听，因为虽然时间紧，但是我想跟着你说的那一些呢就是都是很压缩的很压缩起来的四大点。可以随便可以。那么就是大家那个有问题肯定也会有一些引申问题，如果有时间呢就是在那个毛向辉讲完之后呢你有时间呢还可以向你发问，没时间呢就是以后呢在那个
Wiki 里头。
在那个 Wiki 平台上面嘛。
对对对，好的好的。行，刚才是谁要问庄老师问题的？现在还有十分钟左右，还可以问。喂，没有人吗？没有人，那我先问。
我想问一下。
OK， 你说，你说。
嗯。
那个，对于一个知识，它是在你说的是结，还是？
喂，还是什么？
没听清楚。
是节点重要，还是节点？
哎，
看。喂，能听清楚吗？
你
知道吗？你去构建一个节点的时候啊，是经历了跟节分不开的。
啊，不是，我想。
是这样，就是节点。
我拿节点呢，只是做一个比喻。
比
如说，我们这个星球结构里面嘛，不是有图嘛，不是有节点吗？
对，图论。有这一个。
那实际上是网络状的，是一个里面你关注的那个学编程啊，每个人可能有侧重点，不同的语言。那么，如果你不同的语言啊，你都有那种不同的那个学习伙伴。
明白，
如果有问题，可以向他们获得直接的帮助，或者说进行深入的探讨在某些方面，
那
可以加速你的那个知识的这个。
那庄老师，庄老师，刚才你说这个个人要注重个人自己的那个学习节点，节点的那个网络的那个深度和广度。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现在有什么方法能够迅速让个人把握，就是有什么工具能够分析个人知识网络？这样的话，因为平时人就是如果没有什么很好的分析工具或者分析方法，可能就是把握不住。
我刚才前面为什么要强调，就学习跟人的生命成长啊相关啊。
嗯
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人的这种反思啊，你的那个就是这个话怎么表达啊，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并不是说，当然有工具的更好
啊
啊，
如果没有工具只能是根据跟你相关就是相互学习的伙伴的那种反应才能确定
你
自个儿的生态位，是不是？哎，你说有谁
啊？那个朱教授把那个编程加上，他要提问题。
哦，行，其实马上时间到了，要把那个毛向辉站进来了，我马上把他加。那行，那庄老师你继续说。
哦，说什么记得你的问题是吧？
对对对，不是您说。
那个，我觉得就是说不能把知识啊看成纯粹的，说一定要用信息技术，要用工具来做的，知识是为人成长服务的。
但是个人的知识点和他知识点的分布的那个广度还有浓度，这个你说了，就是因为在整个现在就是学习都变成社会化网络化了，那么如果一个人认不清楚自己的什么所谓生态位啊，你说。
我想让你分析你的知识结构，你有哪一些方面认知，或者说你的这个价值取向的这种学习的，我觉得这个对人的那个生命质量特别的重要。那么你有没有去思考过呢？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啊。
但是思考了之后怎么样去验证，就跟佛家一样，你就算开悟了，你要有人印证，你才能算是正确的。毕竟你现在说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学习能力，或者说他的那个知识取向、思维取向，这个国家现在只能按照税收评定你个人能力，但是你整个这种思维品质的这种能力，现在还是好像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来进行验证、印证，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啊，
哎，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啊。
对。
这个并不是这个很多东西啊，不一定我们要去追求外在的那种评价，你自己是你最好的评价，是你自己最好的评价者。
哦，这样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涉及到人的那个生命展开的一个层次，比如说那个冯友兰，他说人的这个生命境界有这个自然的，有公益的，有这个最后是。等等啊，在不同的层面上面展开，这个生命层次展开需求层次， 那么你就想，哎，我现在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层次状态呢？实际上在这个东方跟这个，就是说西方跟东方啊，是这种研究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明白明白。
因为它整个的那个文化体系不一样。
明白，行，哎，天成，你刚才不是说有问题吗？最后你问一个问题，天成，啊，哎，你说，
啊，哎喂，
嗯，
听得到，
听得到，
听得到。
好，啊，你好，我其实我想谈一点自己的想法。
嗯，
其实我感觉，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个人心理讲和他的个人经历，我觉得还有一个人遇到他的那个，我觉得就是那种你说的那种思维的质量或者思维的空间的大小，我觉得有这种的一个人，他学习的比较好，其实不只是学习能力的，嗯，好，
你和声音大一点，嗯，
哎，天成声音大一点。
我个人来说，就我个人来说，我感觉，
嗯，
我的个人经历，嗯，应该对我的这种学习产生了一种很大的影响。
嗯。
就每个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
因为我感觉我的个人经历当中基本上分成了两段，一种是像以前，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对这种书本以外的知识，或者说那种所谓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之外的东西，我都没有去思考过。我思考的只是那些我比较感兴趣的，比方说我感兴趣的像游戏感兴趣，或者说是我对动物很感兴趣，或者这些东西我感兴趣，其他的问题我没有那种思维的空间，没有不拓展的那种。
嗯，
哎，我的经历一件事情之后，我改变了，然后我去思考这些之外的东西，比如我考虑人生活在这个地方它的目的是什么，我甚至考虑我活着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我到底应该怎么样活着。
对，
我感觉我要思考来思考去回到了一些很基本性的问题，但是呢这些问题以我的水平来说我又不能回答自己，而我找到了答案，我感觉它又不是我想要的那种。
哎，你别说，其实这些问题，天成，这些问题是人类从自打有了自我思维开始就思维的，但是就是说只要你自个儿开始想你就已经成功了，是不是庄老师？平时人是接触不到要想这方面问题的，也得不到想这方面问题的这种机会和激励。其实一个人只要意识到开始对自己反省，这就已经是步入了另外一种境界。但是就是我想我们想这个开发 VNode 就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呢，也是就是说能把这种刺激呢就是很平缓的友好的带给大家，让大家能够在知识分享当中呢开始反省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开始学习，为什么要这样的工作，或者为什么怎么地的，我是这么想的。那么天成，你觉得呢？喂，
其实我讲一个目的，就是我想说，我学习我去了解这些未知的知识的目的啊，不是那种应该不属于功利性，不属于其他各个方面的，我感觉就是属于那种我就是不对想搞明白一些事，或者说我
那天成就是跟庄老师一样，是纯粹的学习者，为学习而学习，是不是？
是为你的生命的成长。
哎，我感觉这是我学习的一种，
啊，这才是真正的学习。
不过那看来我们大多数人达到不了这种境界，只能至少第一社会要求是要生存，为了生存就要学各种各样的技术技巧。那么能在学习这种技术技巧当中能想到有意识去扩展自己合理的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但是呢我说的这样一个主要的目的，它和我当然和我生存的现状其实也产生了一些互相的一种矛盾，就是说我不很清楚怎么样控制我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考虑这种问题，或者说是在我生存很需要的情况下我不可能本身去想这些，我只能去想其他那些对我生存现状啊有更多改变的那些，去思考那些，去学习那些东西。
哦，明白了。
实际上呢，
就是马斯洛那个
这种矛盾啊，在我们生活当中一直都存在。实际上，在一些文学的作品里面啊，也一直在描写，比如说那个叫《堂吉诃德》啊， 那个书的那个反面啊，我看的是那个图画版文字的那个反面，就写了一段话让我非常的刻骨铭心啊。但是那个原话我记不清楚了，就是人实际上一直都在一种现实生活跟精神追逐的这种矛盾当中生存着。
对对对对，
是不是？
是是是。
就包括我现在说的，啊。
你讲
一讲，我就包括今天讲出的这个主题啊，实际上也是一种矛盾的状态。也就是说，想让每一个人去反思自己的这个心灵的成长，
对对对对，就这是今天给我们最大的这个收获了。
我说哪里有问题啊？实际上确实没有直接想，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或者去思考。这个真的跟你的一生是真正的跟你生命成长相关的问题。
嗯，
真的，你学那么多的东西，永远都学不完，是不是？
对对对。OK， 现在马上八点了，现在那个毛大哥也已经进入会议室了。那么我们转入下一个阶段。那叫什么 ？ASAP 听到吗？